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读启示录的十五章。啊，我们要把整章读一次，啊，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启示录十五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我又看见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异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时候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腰间束着金带，是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
好，感谢主。这个十五章的一开始就说到，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就看见那个次序，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趋势次序。第一个是七印，羔羊要揭开七个印，每一个印揭开发生一件事情。当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就有七个号要吹响，七个号要吹响。那每一个号一吹响，也要发生一件事情。那么到现在，到这里，就是七号已经吹了，七号完了，七号完了以后就有七碗，啊，所以这里就说到，有七位天使掌管了末了的七灾。这七灾是什么灾呢？那就是第五节。之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所以这里有七个碗。十五章就是说七个碗给了七位天使，但是到底到那个碗一个一个倒下来，倒一个碗要有一个灾难，倒一个碗有一个灾难，一共有七个碗要倒下来。七个碗到什么时候才倒呢？要到十六章才倒。十五章只是看见一个异象，十五章还没有到。那么还没有到这个七个碗以前，这个使徒约翰看见的这个异象，就是整个的十五章主要的就是两点。一点就是准备有七位天使要倒七个碗，第二个异象 就是第二节，他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生了兽和兽的像，并那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功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因此告诉我们，十五章的前面就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第二节，那些生了兽和兽的像，并他数目兽数，并他那个兽的名字数目的人。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启示录的12章到13章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兽啊，那个兽和龙的关系，就是和撒旦的关系。他们先要在地上有许多的作为，他们的作为就是亵渎神啊，就是对于所有在地上敬畏神的以色列人和基督徒，他们要迫害他们，要他们敬拜那个兽，而且要受他的印记，不受他的印记，不拜这个兽的人都要被杀害。所以十五章这里就说，那些胜过了兽的这些人就被踢到了玻璃海了。所以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这里说到被踢，圣经里说到被踢不是只有一次，被踢的次数就是也告诉我们在灾难中也有被踢的，灾难中也有被踢的，就是3年半的大灾难里面也有被踢的，灾难前也有被踢的，灾难中也有被踢的。那么过了3年半大灾难后期，主耶稣就降临到半空，这个时候所有在地上的基督徒都要被踢到半空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被踢的次序，也告诉我们这个被踢的每一个被踢的后果不同的，有的被踢是被踢到宝座，有的被踢的是被踢到玻璃海，最后一批基督徒，所有在地上基督徒，主耶稣降临到半空，所有的基督徒都停留在哪里？停留在踢到半空，好不好？好，这个十五章这里就补充了，告诉我们在大灾难里面也有被踢的。这是上一次我们的交通，今天我们就要接着交通，从第五节开始，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法柜在原文是见证的柜，不是法柜。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做一个会幕，里面有一个柜，把它叫做月柜，也叫做法柜，也叫做见证的柜啊，圣经里都有叫，那是以色列人做的帐幕。以后这个柜啊，这个月柜或者法柜，到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就搬到所罗门建的圣殿里面去了啊，这是地上的殿。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殿不是地上的殿，是什么殿？是天上的殿。这个法柜，这个见证的柜， 也不是以色列人见证的柜。以色列人见证的柜里面是放了两块石板，对不对？好，出埃及记里面说他们放了两块石板，那两块石板是什么呢？是摩西的律法，好不好？好，或者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出埃及记。我们来读二十五章，出埃及记的25章。我们要从第10节，读到22节。出埃及记25章10节到22节。
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里要里外包上金金，四面镶上金牙边，也要着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个，那这边2环，那边2环。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2肘半，宽1肘半，要用金子锤出2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2头，这头做1个基路伯，那头做1个基路伯。2基路伯要连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2头，2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面，又将我所要赐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的2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好了，这里就是以色列人按照摩西的律法，神就要他们做一个柜啊，十节要用皂荚木做一个柜，这一个柜就叫做法柜。你看22节，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施恩座上2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你看这个就叫做法柜，法柜就是律法的柜。为什么叫做法柜？就是这个柜里面放了2块石板，放了2块石板，就是16节，必将我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也就是21节，将施恩座按在柜的上面，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法板为什么把它叫做法板？就是10条诫就写在这2块板上，是因为10条诫写在这2块板上，10条诫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是摩西律法，你们以色列人要怎么做是神的要求。所以这个法柜就是把神的要求摆在这个柜的里面，这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在地上有圣，原来有一个帐篷，以后所罗门又修了一个圣殿，这是属地的。今天我们看的这一个是属天的殿，不是属地的殿啊，请你再回到启示录的15章。 十五章这里是说，此后第五节，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千万不要把这个存法柜的殿说成是以色列人的殿，不是的，这个是天上的殿，这个法柜也不是以色列人放了两块石板，那个不是的，这个叫做见证的柜。现在这个殿向谁打开？不是向以色列人打开，也不是向基督徒打开，乃是向全世界打开。这个殿现在是全世界的人向他们打开。那么这个法柜里叫做见证的柜，那就是神的要求。神的要求是什么？现在是三年半大灾难，我们知道过去了，那么神现在对世界上的人的要求是什么？以色列人的圣殿和他们的月柜里面的两块石板是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今天这是天上神的殿，是对全世界的要求。是要求的什么内容呢？那就请你再读启示录的十四章。我们要从第六节，好，要读到十二节，启示录十四章六节到十二节。
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颚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好，这里就有三条，大家看见没有？第一个就是第六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是第一个，神对全世界的人说话，是借着天使来传永远的福音，这就是神的见证。今天神的殿向全世界打开，里面就有一个见证的柜，那个见证的柜就是为神做见证。第一个对全世界的人的要求，因为上次我们说过读读十四章，那个时候地上已经不能传恩典的福音了，那个是只能传什么永远的福音了，而且甚至要天使来传这个福音，是全世界的人都听见的。你听不听神的话？神的殿现在打向你打开，好不好？见证的柜向你打开，你听了，神就有他公义的审判；你不听，神也有他公义的审判。这是第一个，就是永远的福音，来为神做见证。第二个就是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关于巴比伦大城，我们在十七章我们还要来讲。 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地上有一种混乱的情况，大的巴比伦，大的混乱在全地都有的。啊，和兽，就是和从海里上来的那个兽联合在一起，使地上的人来和这个大巴比伦邪淫的那个杯，好不好？啊，这个又是第二位天使来向全地人来讲，如果你们喝了那个杯的东西，那后果你们就知道，那有一个结果的。所以这里就说巴比伦大臣要倾倒了，这是第二个见证。第三个见证就是第九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损益不长，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这是第三个，这三个都是神的见证。所以天上的殿一打开了，那个见证的柜就把这些见证，那就要已经说过的见证，就说神家不用这些见证来审判住在地上的人啊，三个。所以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柜，就是这个殿是向全世界的人打开的，不是只向以色列人打开，也不向我们基督徒打开。弟兄姊妹，今天在恩典的时代，主耶稣来了，我们基督徒中间我们没有殿了，我们的殿不要去修一个殿。什么是我们的殿呢？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你来读哥林多后书好，我们先来读一点，我们先读第三章，我们先读十七节，三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哈。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好，现在这里告诉我们，主的灵，主就是那灵，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都有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里这还请你再读一处圣经，请你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要读到十七节，十六节读到十七节。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在新约，什么叫做神的殿？就是教会就是神的殿，好不好？所以这个殿就是你们，看到没有啊？所以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是说主就是那灵，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神的灵就住在教会里面，主的灵也住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在新约里面从来没有教我们去修一个圣殿，旧约有以色列人要修，新约不修。为什么新约不要修圣殿呢？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这个要注意。圣经里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说教会是神的殿， 另外一处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请你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好，请我们弟兄姊妹注意，新约里面的殿跟旧约的殿不同，旧约的殿是外面物质的殿，好不好？你看所罗门要修一个圣殿吧，那是外面物质的殿，现在以色列人要等着修一个圣殿，对不对？你们听说最近说听说特朗普就是美国那个总统，他有一个意思要为以色列人修一个圣殿，好不好？好，这是外面的东西。现在有一个叫做摩门教，你们听说了吧？摩门教就是要搞圣殿，好不好？啊，我到美国去看，就是摩门教修了一个非常好的殿，好不好？那就是外表的东西。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今天新约不需要去修一个圣殿，因为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神的殿，因为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而第二个，教会就是神的殿，所以刚刚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说你们就是神的殿，你们啊，好不好？今天教会就是神的殿，所以教会这个殿是属灵的殿，不是外面物质的殿，是属灵的殿，我们不需要外面物质的殿。因此我们刚刚来读的启示录，这是天上的殿，这个天上的殿现在打开了，是向世界打开。为什么？因为三年半的大灾难结束了，七号也吹完了，神的审判要到了。而且我们知道从第五号开始就是大灾难，对吧？五号开始就是大灾难，那个兽就是敌基督的和撒旦联合起来，就在地上造成了一个大的灾难，就是三年半的大灾难。因此神就要审判这个兽，要审判魔鬼。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殿就在天上的殿开了，开了神的要求，那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十四章永远的福音。地上的人也听了永远的福音，你有没有敬畏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邪淫的大巴比伦马上就要倒了，好不好？神要审判他，他要倒了。第三个，你们在地上的人如果拜了兽和兽的像，如果受了他印记的后果是什么？后果记住。所以马上就说圣徒的忍耐就在这个时候，你绝对不能去拜那个兽和兽的像，不能受他的印记。这个殿向全世界打开，神的见证就打开了。另外我们还读过这个启示录的十一章，那里也有一次殿打开，请我们来读读启示录十一章。我们先从十四节开始读，读到十九节，十四节读到十九节。
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 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世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
这个是十一章，神天上的殿开了，你看到没有？那次开也是向全世界开，好不好？向地上的人开。开这一次是什么时候呢？是四节，是第二样灾祸过去。因为有三，我们说到三年半大灾难里头有三个灾祸，对不对？三个灾祸从第五号就开始，五六七，现在又第五号过去了，第六号过去了，就是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第三样灾祸快到了，那就是第七号要吹响了。所以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好不好？他说，因此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里有第七号要吹响。刚刚我们讲了，七号吹响，马上就是七晚，对不对？七晚的灾就要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十一章这里又是天上的殿向世界打开了，出现了神的约柜，为神做见证。这里的见证就是前面讲了，你看前面讲了几个见证，第一个就是十七节，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这是第一个见证。所以天上的殿要打开，约柜要向世界的人做见证，做什么见证？神要做王了，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十八节，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第三个，审判死人活人的时候也到了。第四个，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的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最后一个，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看到没有？好了，就是这个见证，这个天上的殿向全世界打开，这些见证都向全世界的人要告诉他们。就是第七号一吹，神就做王了，啊，该审判的就审判了，该赏赐的就赏赐了。所以十九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就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所以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因此我们这里看见有两次天上的殿向全世界打开，第一次在十一章，就是马上要吹七号了，第二次就是在十五章，十五章就是说马上要到七晚了，七晚的灾马上要到了，这是要去告诉全世界的人，神的愤怒现在到了，神的愤怒到了。好，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十五章第六节，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天上神的殿，天使是从殿里面出来，意思在这个殿的里面，天上的殿里面，天使就在殿里面侍奉神，神就要命令他们，你们去做什么 啊，他们是在天上的殿里面，他们是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细麻衣由古建筑宝石。那我们还是看什么叫做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再请你读读启示录的十九章。第七节，我们读到第八节，七节读到第八节。
你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好了，这里的启示录的十九章就不是天使穿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里是说是基督徒所穿的。所以你看第八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曾经说过，圣经里告诉我们，衣服是代表行为。圣经里说到衣服，我们人穿的衣服是代表行为。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请你来读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六节，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的第六节。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
好，这里是说我们的义，就是义就是好行为啊，就像什么污秽的衣服，也就是说用衣服来行为我们的行为，好不好？我们义的行为，圣经里是用衣服来形容。所以这里说到圣徒所穿的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就是说不是一个污秽的衣服了，好不好？就是这些圣徒穿的衣服是光明的，是洁白的。圣经说洁白就是代表圣洁的意思，光明就是我们的行为是光明的。你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我们基督徒，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有这句话对不对？光要照在人前，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父神。所以光明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好行为啊，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或者我们来读一读也好。马太福音第五章请我们来读十四节到十六节，十四节到十六节。
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好了，所以光明洁白那就是光，我们的衣服上有光就是代表有好行为。洁白圣经上就是实际上原文就是白的意思，那个白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没有污染的，没有污秽的，就是我们的行为是洁白的，是圣洁的，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穿的衣服。 基督徒按照圣经来告诉我们，我们一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神就赐给我们一件衣服，那一件衣服是主耶稣，所以就叫做圣经把上主耶稣就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们的第一件衣服是你信主耶稣的时候，当你一信主耶稣，我们圣经里是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就因信称义了，是不是因信称义了？那就是神看你就是义了。那神看我们是义，那是怎么会看我们是义呢？就是把我们放在基督里了，所以神就把主耶稣当作我们的公义。这个就请你读一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三十节，就读这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你看保罗讲，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我们每一个信主耶稣的人，你一信主耶稣的那个时候开始，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了，就等于说一个胎儿放在妈妈的肚子里了，好不好？所以神就不看那个胎儿，就看妈妈，也就是神不看我们完不完全。按理来讲，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是有罪的，但是神就把我们放在主耶稣里面来了。所以这里说是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公义，看到没有？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是基督徒穿的第一件衣服是主耶稣，神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了，让基督来成为我们的公义。那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就应该有好的行为了，我们应该改变了。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我没有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没有圣灵在我的里面。我信了主耶稣以后，神的生命就进来了，圣灵也进来了，圣灵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我应该顺服圣灵，这样我自己就有好行为了。我自己的好行为就是基督徒的第二件衣服，第一件衣服是穿上主耶稣，主耶稣做我的圣洁，做我的公义，做我的救赎，做我的智慧，这是第一件衣服。第二件衣服就是我信了主耶稣以后，圣灵能够把我改变了，我就有一个好的行为了，我就有光，我就有一个洁公义洁白的细麻衣了，这是第二件衣服。基督徒有两件衣服，今天我们读的这里是说到启示录十九章，是说基督徒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后面有一句话就是信徒所行的什么义，那就是说我自己有好行为了，好不好？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有没有好行为？那就是说你有没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有好行为，你就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是第二件衣服，好不好？第二件衣服，第二件衣服要靠我自己把它织成的，那就是叫做细麻衣。细就是很细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思想都很细的，要把它织成一个麻衣，好不好？就像织布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会打毛线衣的，你看是不是一针一针的要在那里打，对不对？那就是很细的在那里织。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衣服。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十五章，这里就不是基督徒的衣服了， 这里是说天使的衣服了。这些天使是有洁白光明的细麻衣，也就是这些天使现在在神的殿里面侍奉神的这些天使，他们有好的行为的，有光明的行为的，意思就是他们完全是听神的话的，遵行神旨意的，神才能够用他。他不遵行神的旨意的，那些天使神就不会用了，神不会用了。所以这一批天使一定是穿着洁白的光明的细麻衣从殿里面出来，除了穿细麻衣以外，他还腰间梳着金带。腰间梳着金带的意思，那就是表明梳腰啊，圣经里告诉我们，哦，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是要用谦卑来梳腰。
胸肩。
胸肩，哦，这个是天使是梳胸肩。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要梳腰，好不好？梳腰是代表谦卑，胸就不是代表谦卑了，胸是代表爱。啊，胸是代表爱。你们记得约翰福音主，那个时候使徒约翰是靠在主的胸的，对不对？靠着主的胸啊，要听主的话，靠着主的胸。胸是圣经里是代表爱。那么胸间梳着金带的意思，那就是说天使，你知道天使是有灵的，对不对？天使是灵，他们也有思想感情意志的，虽然他不是魂，灵里面也有的，他也有感情的，他也有爱的，但是这个爱一定要被金带梳起来，就是有管束的，好不好？金是代表神的荣耀，所以他梳着金带，就是在胸上面，他的爱，他的感情是被神的荣耀所管理起来的，被神管理起来。他不能随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的，他一定要把它梳起来。梳的意思就是管束起来的意思。好，现在我们来读启示录十五章的第七节。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陆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这七个天使从圣殿里出来，神的殿里出来，他们一定是圣洁的，光明的，而且胸间是梳着金带的，是受神的荣耀管理的，不能随便的，神才用他们。然后有七个金碗交给他们，他们要执行神的任务。七个金碗就是神大怒的七个碗，那就是第十五章的第一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一像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了末后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七个碗里面就装满了神的七个大怒，都在这七个碗里面。碗要倒在地上，倒一个碗，地上就有一个神的怒气，就是临到所有地上的人。那就是刚刚我们说到，如果你有在这个启示录十四章告诉我们，你拜过兽像，这个大怒的碗就在你的身上来了。你没有拜，这个大怒的碗就不倒在你的身上，就不受它的影响。 你受了大巴比伦的影响，这个碗到了你身上，你就受影响了。啊，所以这里七个灾。现在我们读第八节，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满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进，能引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我们前辈的弟兄在读这里的时候，就说到烟的问题，没有人能够进殿里去。也就是说，这七灾，七个碗的灾都要到到地上，没有人可以到神的面前去求情了，好不好？求情了，没有了，必须这个灾要倒下来，所以没有人能够进殿。殿里面因为神的荣耀充满了烟，那么关于烟，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代表神的审判和神的愤怒。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吧？请我们先来读《创世纪》的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我们从第九节，我们要读到十七节，九节到十七节。
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地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雏的身上，亚伯兰就把它合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有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神要和亚伯拉罕立约。在这里呢，因为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就让他把一对一对的献的祭物把它拿来摆列起来。然后我们就看见十七节，就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还没有摩西律法，所以还没有会幕，还没有祭坛可以献祭，好不好？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要他把这些公绵羊也好，母牛也好，母山羊也好，劈开，把它分开，对摆起来，然后有冒烟的火从中间经过。那也就是说，神把这些祭物经过了神的审判，火和烟是代表神的审判，从中间经过。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还没有献祭，到摩西的时代才可以献祭，以色列人才献祭。所以那个时候是用烟和火代表神的审判，把这些牛、这些羊、这些斑鸠经过了火和烟，好不好？经过了审判，神就和亚伯拉罕立约。好，这是第一个，就我们看见烟是代表神的审判。 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22章。我们多读一点，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九节，七节读到第九节。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
好了，你看这样子，所以从他这是从神来讲了啊，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这就是神的愤怒，好不好啊？这是知道意思，神的审判来了。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来请读，我们多读一点吧，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一节读到第四节。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次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
好，原文没有云字，就是充满了烟。好，所以殿里面充满了烟，就是神的愤怒，神的审判。好，神的审判。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他自己是有罪的，好不好？他是有罪的，所以神现在让他看见，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审判的神，所以看见这个异象，殿里面就充满了烟，神的荣耀也充在这里面。好，所以我们来读，今天读到启示录的十五章，我们看见。十五章就告诉我们，有最后有一个灾，就是神愤怒的灾，要在七个碗里面要倒在地上。这七个碗什么时候倒？要到下一章，十六章就开始倒。但是今天就在神的面前，已经让使徒约翰看见了这七个碗了。有七个天使，他们从圣殿里，从神的殿里面出来，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胸中梳着金带，那要完全的要听神的命令，不能同情地上的人，好不好？不能同情地，因为在这以前，那个兽和撒旦已经把整个的地都污染了，好不好？那么神也借着天使在空中传永远的福音，也告诉地上的人要敬畏神。现在人听不听，巴比伦也要倾倒了， 还有一位天使也说，在地上的人如果拜了兽，受了他的印记，将来的结局是什么？神的话已经说了，好不好？见证已经有了，地上的人听不听？那这七个碗倒下来，我们一读，下次读十六章就知道，哪些人是要受到这七个碗灾的影响，哪些人不受到这个影响，好不好？好，我想今天我们就把十五章就结束了，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
好，问题是，但是我们在讲好行为，是不是我们都应该要效法那个像德蕾莎修女那样去服务人群呢？就是好的行为。
好的行为。
对。
好好好。你说好的行为要服务人群，是不是？好好。那么我们看看我们这个基督徒，神说我们的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啊？就是好的行为，好不好？今天我们基督徒，那么圣经里是告诉我们，让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先读二十一节，就读先读这一节，好不好？
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好，这是第一处，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就怎么样，就遵守的，好不好？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你思想想的任何事情，不是别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乃是有没有主的命令要你去做。如果有了主的命令你去做就对了啊。所以在这一章的二十六节马上就说，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啊，圣灵怎么告诉你就怎么做，而不是人告诉你你去服务人群就做好了。如果是神要你去服务就对了，神没有让你去服务，那还可能也不对的啊。我记得在沙尔斯流行的时候，当时在台湾有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就是他们的教会的牧师要他们去服务沙尔斯的那些病人啊。那么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蒋弟兄，我该不该去？我说你就祷告主。他说我很怕，好不好？我说如果神没有给你力量你很怕，看来你还是不该去，好不好啊？如果神给你力量要你不怕你才去，好不好？这是主给你力量，不是人喊你去不去，好不好？好，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今天不是人说你要去服务人群就对了，不一定的，好不好？那我就看主有没有要我去做，主没有要我去做我就不去做，主要我去做我就去做。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主要你去做？因为圣灵会告诉你，好不好？他会提醒你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不该做，好不好？好，请讲。
在第十五章里面讲了存法柜的店开了，然后在第十一章也讲了存法柜的店开了。这个两处是讲的是一件事情还是两次？
哦，这是一个，那个店是只有一个，都是天上的
店，
好不好？对对，都是一件，好不好？一个是在吹七号，又马上就是吹七号一吹。啊，另外一个就是要到六碗之前，好不好？啊，一个是吹七号，好不好？七号一吹，世界的果吃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好，那个时候店就要开了。现在这一个店的开是说要到六碗了，好不好？因为这两个之间就隔了有两个灾，第二就隔了那个灾啊，第二样灾一过了，好不好？还有第三灾，对不对？就是吹七号吧，好不好？好，马上就是要到六碗了。
那是不是一个就是吹七号以前？
对对对。
吹七号以后。
对对对，他是这样。 好，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那请你祷告吧。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借着今天早上这个时间，真的你也将将来天上的大二期的意象也向我们显现。主啊，真的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给你的名呢？真的你是配得我们的赞美，你的名因为在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主啊，我们今天感谢你，我们因着你的名，我们可以免去神将来的愤怒。我们因着你的名，我们可以神真的今天就把我们放在主耶稣基督里边。今天我们在地上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乃是要为你而活。主啊，也特别感谢你，真的今天虽然外面的天气不好，你让弟兄姐妹也愿意来这里来聚集。
感谢主，
求主也特别保守我们散去的步伐。真的，我们让我们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中。在路上真的免受一切的危险。你也保守我们接下来一周的生活，在各处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